谢主，
阿门。
会道歉，
还没道歉，好，没关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铺子市教会。铺子教会它在全台里面有一个专项非常的蒙恩，就是儿童专项。当我们在为儿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祝福这群儿童成为转移时代的器皿。转移什么时代呢？从教会的时代转移到国度的时代。所以说这篇的信息讲到教会与国度。当我们说主啊，祝福这群儿童从教会的时代转移到国度的时代，这句话按照这篇的真理来讲，对不对？
好
嘞。哎，其实也对。为什么呢？一面来说，今天是国度的什么？国度的实际，那日主来的时候叫做国度的实现。所以说当我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一面来讲今天的教会，某一面来说就是什么？今日的国度的生活。好，所以说弟兄们一开头就讲到，其实把教会和国度分开这个观念需要更往前。今天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国度，国度的实际就是教会的内涵。好，那原则上呢，那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过我们就想说，哎呀，教会带进国度，但是照着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当主耶稣在传国度的福音的时候，是先传国度的福音，这个国度的福音带进一个什么神圣生命的种子，撒到弟兄姊妹的里面，而这群的弟兄姊妹就形成了教会。当这个神圣的生命有它一定的行动的范围，管理管制的范围，这个范围称为国度。啊，当我们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一面来说外面来说是教会，但是一点不差，这个教会的里面的内涵就是国度的实际。所以教会呢是这个生命的外面的表显，生命产生的结果，但是呢教会里面的内涵和实际一点不差，就是教会，就是国度。那神在宇宙中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得着他的国度。所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得着国度。他今天拯救罪人，他今天创造宇宙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定死复活，这一切都是为着产生什么国度。所以说到了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那里面就说到，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新耶路撒冷终极完成了，经过一千年之后，这个国度完满完整的实现了，这个时候神的心愿就达成了。所以说在今天神要得着一般人，有什么？有神的心愿，以神的目标当作他们人生的目标。但神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得着国度。那国度与关的关系呢，这个国度里面的内涵就是关于到神的旨意和对付他的仇敌。凡是把神的国度对付他的仇敌，神的旨意放在我们生活的最首位的时候，这一般人是在神手中是最有用的工人啊，因为能够应付神的需要，能够带进国度时代的来临。所以这篇主要的负担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是成为一般以神的目标，以得着神的国度为首位的人，好应付神今天的需要。好，弟兄们，我们姊妹们，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好吧？今天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扩增，而神永远的国乃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好，第一个真理的要点，教会是基督，永远的国度也是基督。啊，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怎么看这句话？什么话？圣经上面什么点来支持教会是基督，神永远的国也是基督？那第一个呢，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到了，主当然是到了。所以说教会一点不差，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好，那第二个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看哪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当主耶稣对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一点不差，神的国就是指基督自己。所以说第一大点， 教会是基督，神永远的国也是基督。从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和路加福音的这个十七章二十一节得到证明，教会是基督啊，然后呢，神永远的国也是基督。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扩增。神要在这位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上得着扩增啊。那生命上这个在生造这个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从哪里呢？从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入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一切信入他的人就是指教会，教会有永远的生命。好，然后呢，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必扩增，我必衰竭。教会必须扩增，在神的生命上扩增，然后我们这个天然的人衰竭。所以说你要支持这个论点，教会在基督啊，在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这个真理的要点要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和三章三十节。那另外一个点呢，讲到神永远的国乃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那从哪边看出？就是但以理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那个故事，大人像那幅图画被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砸碎啊，这个石头一点不差，我们都知道就是基督啊。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被致死，然后呢为神所凿，并且在复活的里面成了三方面讲究的石头。第一个，对着建造教会来讲，他是建造教会的顶石、基石、房角石啊。对着什么？对着这个犹太人来讲，他是绊跌他们的石头。第三个，对整个旧造的人类政权来讲，他是砸碎一切政权的这个砸人的石头啊。一面来讲，当主耶稣带着他的得胜者同他的心腹军队要对敌基督和死亡征战的时候，这一班人要得胜，使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的时候，直到永远，这个时候这个石头就成了什么治理全地的一个什么一个主要的行政中心。说这个石头扩大成为一座大山，代表说这位什么这个神永远的国一点不差，就是基督在神行政上得到一个大的什么扩增，从个别团体的石头成了一座大山啊。有什么这样能不能明了吗？好，所以说第一大点它有几个真理的要点。第一个，教会和神永远的国一点不差，就是基督。但是呢，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神永远的国是在神在什么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好，应用在我们身上什么应用？应用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上扩增？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买任何东西，主啊，你有没有让在你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仲裁？啊，我们真需要在这个厉害的光中不断的蒙光照。主啊，你要在我的生命上得着扩增。主啊，我在教会的跟随上面，我是不是一个顺服权柄听教会的人？当教会叫我实行神命令之路的时候，你在我身上有路，我愿意做你踏脚的石头。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神永远的国在我身上掌权，以至于神有路能够扩展他的行政，扩展他的国度。这是第一大点的真理要点和这个负担应用。好，我们到第二大点和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二大点的大点和中点旁边一起对读，好不好？ 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建造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说，简单的说，当主耶稣在地上是先传国度的福音，当国度福音传扬的时候，就有那个国度生命的种子撒在弟兄姊妹的里面。这生命的种子，这生命有它一定的什么行动的范围，好，管制和管理的范围，这个范围就形成国度啊。简单的说，这个大能就讲这件事情。好，那一面来说，讲到国度的福音，我们都听过基督这个召会这个传福音啊，都听过这个神是爱，爱的福音，神是恩典，恩怜悯，有恩典怜悯的福音。但是主耶稣在四福里面的开头，不是传爱和恩典的福音，他是传国度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的问题，堕落的根源不是罪，是背叛的问题。神要把一切背叛的人都带到神的管制之下，这叫做国度的福音。这个叫神啊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一段话，就暴露出神的心肠。这个神对撒母耳说，以色列人不要我做王了，他们要立立一个新王。这件事情你摸索那个里面字里行间的那个名啊，神是非常的忧伤。当我们这个人啊不要基督在我们上做王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让神非常的忧伤的。所以说今天在四福音里面的起头，主要把人什么，神要把人带到那个神原初的心意，就是要得着国度，就是要让什么，让神在我们当中有完全的主权，完全的治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好消息，这叫做福音。所以说今天人类一切的问题不是罪的问题，乃是人的背叛。因为撒旦这个受造者，这个受造的天使，第一个背叛了神，他带领的天使一群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了，然后带领地上堕落的人，所有的人类都背叛了。所以说今天神要在地上兴起他的国度，第一个就是要传国度的福音，把一切堕落背叛的人都带到有次有序神的管理管制之下，这是主要的一个重点和负担。好，那第二个呢，第一个重点，神的生命，简单的说就是神圣的生命，就是国度，这生命产生召会。那真理要点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弟兄姊妹，他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有神的生命，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主耶稣说你若没有神的，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生命一点不差，就是国度。所以说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今天这个神圣的生命就是什么，召会的内涵，就是国度的实际啊，就是国度。好，那到了第二重点，第二重点，国度是召会的实际，因此我们理解国度的生命就不能过这个召会生活啊。倪弟兄在召会的事务里面讲到，召会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圣灵的主权，圣灵的权柄，一个是地方的立场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召会的实际是什么？你看那个终点，他讲到召会的实际的内涵，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里面内涵，就是国度宪法的颁布。第五章讲到国度子民的信使，哎，哀痛的人啊，清心的人啊，为义受逼迫的人啊，制造和平的人啊，这些都是国度子民的内涵实际。那另外一个点呢，是什么？国度子民的影响，在地上我们是盐，消除地上的败坏，我们是世上的光，除去一切的黑暗啊。第三个讲到什么？国度子民的律法，律法是不断对付我们外面的行为，也对付我们里面犯罪的动机。好，到了第六章讲到什么？国度子民的义行，就是上一周讲到的所有的施舍啊，祷告啊，你要在暗处，你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知道的事情。所以说一切的义行好行为都是坐在暗处。然后呢，国度子民的什么财务，你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好，到了第七第八章讲到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弟兄姊妹，不要审判人。国度的生命啊，国度的，刚刚我唱过的诗歌，国度的操练，就是待人有恩典，但是待自己要非常的严格。但是我们在我们堕落的人身上，我们刚刚是什么，待己很宽，待别人很严。 最后一个讲到国度子民生活的工作的根基，好，就是什么？就是实行诸天之上父的旨意。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让你背而已，弟兄姊妹，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和彰显，我们才能够过国度的生活。好，那第三个终点就是讲到建造的问题。弟兄姊妹，一切属灵的标准的衡量，不是你多爱主、多祷告、多深，当然这是一定要的，不是你传福音带多少人得救，这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重点。就是在你的传福音、祷告、追求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和弟兄姊妹配搭建造在一起？我和洪昌传福音，结果洪昌这样子的方法，我说洪昌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方法，结果我带人得救了，把我这个弟兄给伤到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传福音是没有果效，这样的福音是在神面前不认识、不认可的。真正一切属灵的标准的衡量，不在于你多爱主、多属灵，在于你能不能和旁边人建造。我们得救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被建造又是一回事，我们被主呼召是一回事，我们被什么？被主建造到神的里面又是一回事。今天我和弟兄们配搭侍奉一回事，但是我能不能和我的弟兄姊妹能够真实的在内里面配搭建造同心合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情很摸着我们天然的人，有些人就准备因为他的个性太强，他很属灵，这个地方看不惯，那个地方看不惯，这个地方会所跑一跑，那个地方会所跑一跑，结果跑了半天没有地方合他心意的。他很属灵，他很爱主，但是他不能建造，对不对？第二大点里面讲到什么？一个今天属灵，一个衡量，一个人最大的试验就是什么？就是建造的问题。我们看见基督的救赎叫我们第一次得拯救，但是看见基督的身体得做建造是我们人生第二次的拯救。好，我们把第三大点再一起念一下话。阿们。好，这个里面讲到这个里面有一个经引用的经节是马太福音16:18-19，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一切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彼得有两个名称，一个是西门巴约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是彼得。当我们啊是西门巴约拿的时候，是约拿之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建造教会，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在那里。但是什么时候主称呼我们为彼得的时候，哎，诸天之国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上。好，弟兄姊妹，你要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你要有国度的实际，你必须是一个被破碎的人，你是必须是被一个被主严格对付过的人。很多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难处，那不是咒诅，那是一个祝福。那个祝福帮助我们被对付，那个难处是帮助我们被破碎，以至于我们的名字改了，我们叫做彼得，不再叫做西门巴约拿。所以说在这里面讲到说，这个真正的教会就是今世神的国，是这个信徒啊在教会中过国度的生活。这里面就讲到什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变化过的人。好，那里面讲到它里面 举了好几个经节，主耶稣每一次说到教会总是和把诸天的国交互的使用。刚刚就讲到这个马太福音16里面的故事，讲到彼得这个故事，然后我要把诸天的国这个赐给你，然后前面是讲到什么，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我们是教会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对阴间的门是守势，我们只要什么被建造，我们就能够抵住阴间的门。但是啊，我们到了再往前，我们有国度的实际，过诸天诸国的实际的时候，我们是主动的攻击什么？攻击撒旦，因为我们能够捆绑，我们能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面来讲，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生命上面不断的长进的时候，我们能够什么站在什么被建造的光景的里面，我们能够守住什么阴间的门，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不是守势而已，今天我们要有国度内涵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是攻势了，我们能够捆绑，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捆绑，我们也能够释放该释放的人。 啊，在这里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做什么？不断的操练运用我们的灵，然后参加祷告聚会，各项的祷告，使我们能够采取攻势，能够捆绑释放地上该释放的人。好，第四大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在国度的操练管制之下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唯有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活在国度的什么实际的里面。好，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操练灵跟国度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真理的要点。好，好，第一个看罗马书14:17。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8:4是律法义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只照着灵而行的身上。弟兄姊妹，神的国是公义，但是呢，当我们照着灵而行的时候，是律法公义的要求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看，一操练灵了，你就在活在神国的公义的范围的里面。灵和神的国是有息息相关的。好，这个公义和平呢，在加拉太书5:22，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什么时候我们操练灵有灵的果子的时候，神的国的时机就达到了。公义什么和平，因着我们有那灵的果子和平，然后圣灵中的喜乐不用说了，我们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喜乐了。就说操练灵跟神国的实际是息息相关的。重点是你如何让你的灵得着什么？得着操练。在马太福音25，那个金鱼的童女，她不但是灯里有油，器皿里面更带着油。如何让器皿里面带着油？弟兄姊妹，追求主话，导读主话啊，参加祷告聚会，教会里面所有的时机你都要操练，过一个否认己、听召会，而且能够撇下世界，视万事如粪土的人。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灯里面不但有油，器皿里面也带着油，使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多一份额外的什么纳灵，成为主的赏赐。愿主祝福我们。
好，我们把篇题念一下。
国度与教会。
以前有没有追求过这个篇题？有，什么时候？好像不是很有印象。就是说，国度跟教会把它摆在一起，我们比较少这一项这一次那么完整的来谈到。常常会觉得我们就是过教会生活啊，很少，或者说，好，当我们谈到国度，不太会摆在一起。国度是国度，教会是教会。这一次是讲国度。与教会，那其实我们在书报里面，李弟兄早期大概1950年代，你去搜寻，你这个主题讲到这一个主题的，其实有好几本书，有些长有些短，有一本叫《国度》，哦，国度是讲就讲国度，那有一本叫做《国度的操练为着教会的建造》，那时候是翻教会的建造，然后有一本书就是这个标题，《国度与教会》，哎，有一本书哦，就是这个篇题。哦，他这个篇题我觉得里面其实很短，他这个 四篇呢，其实第一篇他就讲福音与国度，跟我们第一大点，跟前面很关，很有相关，因为讲到国度就是跟福音有关嘛，国度的福音就产生教会，然后第二章他就讲生命与国度，教会是借着这个国度的福音传扬，然后呢借着生命产生，然后呢他讲生命与国度，总之那还有一本书叫做国度之与信徒。那弟兄姊妹哈，有时候这个主题我们就这样一周追求过，其实需要再花时间进入，就是曾经圣言摘的都很有限，但无论如何这一天要我们用麦克风可以啊，可以不用也可以，
这样我就不用买
了，因为他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可以。
OK， 可以了，可以吗？ 后面听得到吗？
阿
门。就是说，我们这一篇信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是
国度跟我们现在所过的教会生活是很有关系的。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教会生活人来来去去，为什么会来了又去？去了不一定回来，因为他没有认识教会跟国度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过教会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天觉得教会生活不是那么甜美，有一点想要离家出走？其实都会有。这就是说出啊，我们没有看见教会与国度的关系。你为什么会被冒犯？你为什么会冒犯人？为什么我们配搭之间就是处个爱宴而已嘛？怎么还吵架呢？就是说，教会生活有很多事物，但是教会生活啊，需要有一种生命，就是国度的生命，在那里管制我们，在那里约束我们，在那里啊指引我们。那把我们啊，把在每一件事上都带回到灵里面，让基督在我们灵中执政，在我们的心里安家。这时候我们的全人啊，就像一个有政府状态。哎，你却发现什么事都容易了。哎，叫你去传福音，阿门。叫你去全联传福音，阿门。你为什么要去全联？不去谁的？我们都太多自己的想法，天然的生命。哎，你会发现这一篇很帮助我们过教会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才会带进神的目标，就是能够带进国度。所以我们来到第五大点，我们把第五大点念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思想啊？我们的教会生活要带进国度，或是说，这还是个讲法，有时候还会有一点，要以后要带进国度。其实教会生活现今呢，就是国度。或者现在就带进国度，不是将来。所以这个思想，我们在圣经圣言，如果你读，他说整本新约啊，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国度产生教会，教会带进国度，终极结果就是国度与教会，完全分不开了。其实，在新约里面一直讲到这两件事调在一起。国度教会，教会国度，其实是什么呢？在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使我们有他一种的彰显，这是在生命上，但是也给人有权柄来管理，这是在行政上。其实神当初造人啊，就在我们身上带着这两个目的，彰显他，代表他，在生命一面来彰显他，在行政一面，在权柄上来代表他。这就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带进的扩增。基督本身不用扩增，他是无限无量，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他需要有一种扩增。他必扩增，我必衰微，这是生命上。但是呢，有一天这石头要变作一阵大山，砸毁地上一切的政权，这是行政上。我刚才才坐在这边，这个美国一个圣徒就传了一段的报道给我。他传什么呢？他说啊，昨天川普怎么样？表面上是川普当选，其实是基督当选。其实无论谁当选，都是基督当选。他就传了一个新闻说，他们这个川普他在这个发表演说完，很荣耀。完了以后，他们回到后面，那支持群众啊，就是很兴奋。结果呢，他们就从心中唱出一首诗歌，
阿门，
叫做“你真伟大”。他说 ：“How great thou art。”然后呢？对，当然是不是那一首原文 歌，他因为他有诗歌翻译很多，但是他就引了诗篇86篇十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连地上的政权都要承认，唯独他是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这样承认呢、啊？其实我们常生活中都是我当选的，这件事我决定了。哎，不错，配搭中，哎，交通来交通去，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采取我的建议，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说基督登宝座，世上一切的政权、一切的人事物都在他的宝座底下。那今天这件事没有办法借着外面的一切的人事物来达成，就是第五大点，他需要借着召会才能够带进国度。为什么主耶稣要给彼得那诸天之国的钥匙啊？因为他前一节他在前面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彼得，为的是召会的建造。其实这个建造啊，我觉得主的难处就是这阴间的门一直开着，没有人把它关起来，所以2000年来这个建造就一直没办法往前，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在交通中、生活中跟人的相处、跟弟兄姊妹配搭，甚至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真是要把阴间的门关起来啊！去传福音，你对话对话，这个就聊聊聊，不知道聊到哪里去了。连我们自己啊，本来把它带到教会生活，结果我们一聊聊聊聊聊，天南地北不是话基督了，最后呢？就顺着他，你就发现很多这种带进来的所谓的弟兄姊妹很难存留，你要用一种的方法把他带进来，结果呢留不下来，是不是这样？你就看教会生活好好啊，有这个有那个，就是没有主耶稣，你就没有强调这件事，哇，这很好，其实说在哪有多好，说哎，我们这边吃的多好，哎，来看也没有，也还好，对，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一件事，我们要传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那召会就有一个责任要带进第五大殿，至少我们要这一次要很强的看见，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有一个目标，就是带进国度。好，第一终点，他就说召会的产生乃是为着带进国度。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上一天已过，我们上一周追求灵前，连主耶稣在地上设立了主的晚餐，他说啊，你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对不对？而且你要宣告主的死直到他的来。在这一个来的事上，主两次来，第一次来呢，他的目标啊，就是借着他的死产生召会。第二次的来是为了带进他的国度。那他的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隙，这个需要召会把它当作桥梁接起来。在地上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从主耶稣的死产生召会到现在我们要带进国度，这就是他第二次来的目标。当他第二次来，要像启示录所说的，这地上的国要成为国主和他基督的国。这就第五大点所告诉我们，召会产生，那产生要带进国度，今天我们的职责是什么？表面上我们的责任好多，对不对？要加聚会，要聚会，要报名这个，要报名那个，对不对？好多责任，但只有一个唯一职责，就是积蓄基督的得胜，带进神的国。我们在召会生活所实行的每件事，都是积蓄他的得胜。要来我们年终要这个主年终爱宴了，对不对？年终爱言，弟兄说要讲的正确一点，年终爱言。年终爱言是不是比菜色哈？年终爱言就是要把这些神在仇敌手中啊， 被他掳去的这些人，我们要把他带回到神的国中。
阿门。
基督得胜，撒旦蒙羞。我们需要有一个职责，不是办一个爱言聚会，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去把人带回来。你要知道，我们最近做统计，从去年我们年终爱宴完了嘛，哇，好多人来，对不对？完了吃完饭呢，明年再见。我们虽然没有这样想，但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可能就产生这样结果。明年期待再相见，会不会见也不晓得。那你知道从去年呢，出现一次主日到十月份，就曾经出现一次，我几乎做每个大区名单都是 2.3 到 2.5 倍。也就是说你的小区有20人，你觉得曾经来过一次的有多少？40多人。这些人都好不容易曾经来过，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办爱宴，我们的责任要继续基督得胜的工作。为什么基督那一天会借着基督的身体把他带到教会参加一次聚会呢？我们今天要继续他的得胜，让这些人继续在教会中过教会生活。那怎么来继续呢？而且这个得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从人的撒旦撞者家抢夺他的家具，因为现在被这些人被当作撒旦的家具嘛，用途改变，本来是为神用，结果他就被撒旦用，他就成为撒旦的家具。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去撞者的家里，捆绑那恶者，捆绑撞者，你才有机会抢夺他的家具。那怎么捆绑啊？哈利路亚，祷告。召会应当祷告，以带进神的国。国度的来临不是自动的，没有祷告，国度就不能来临。因此，我们必须为国度的来临祷告。第三重点说，召会的祷告是抑制撒旦最有效的凭借。我们要限制撒旦的活动的空间。到千年国的时候，他完全受限制，被丢到无底坑里面。今天我们怎么限制他呢？你不要说要想，你要凭自己限制他，你自己都被限制了。我每天不是活在脾气里面，其实也没什么事，就出门一下跟姊妹讲一下话，口气不对啊，我们就很受限制。那感谢主，我们要借着祷告。为什么已过大专福音带那么多人得救？不是方法的问题，因为我们祷告多了。青少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年底也带了不少人得救？祷告，祷告就是抑制撒旦最有效的凭借。然后这样教会就会做天的出口，让天的权柄彰显在地上。弟兄姊妹，你要相信，如果我们三三两两好好把这些名单为着年终爱宴把名单列出来祷告，你会发现会有一个天的出口，你再去邀约他，他会看见主耶稣出现。那如果你只是想一想这些名单，我们通常做的不会来了，他已经，我们已经帮他讲好理由，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他不会来了，这个他搬家了，这个那他搬家了，不照会生活，我们需要祷告啊。祷告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搬家，他搬到那里，我们也要让他连上召会生活。那我们就能够借着祷告，让天的权柄彰显在地上。我们第六大点的第五重点，真实的祷告
是与神同工，将他的国带到地上，并将他的旨意兴盛在地上。因此祷告是
刘子敬弟兄，请问你是做什么？
我是做祭司的。
也不错，也不错。那我现在如果再问一个圣徒，我说，圣徒你是做什么？我是那个
弟
在南科工作了。没有，我们要说，我们都是从事属灵征战的战士。Amen。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一般人。那神在做什么？神正在征战。因为他为了把神他的国带到地上，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什么叫做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就是神他在地上能够完全通行无阻的施行他的旨意。当然在陈医生也有讲什么是神的旨意，某一方面也可以解释说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亲自得救的人太少了，太少了。我在整理名单啊，有一个感慨，因为我就从名单捞出来这2000多份的名单，我就按年龄层，因为点名系统会按年龄层，我就按社群，学龄前、儿童、中学、大学、亲职、青壮、中壮、年长，就这几类，然后我就分类用颜色区，我一看啊，我真的吓一跳哎。怎么好多区的，真的是有够中壮的啦，都是中壮，名单肉肉疼，年长的也不差那么差。然后呢，亲子青壮再多一点，很少啊。我们需要从事属灵的征战，这一般的青年人不该只是在他的职场上，也不该是在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祷告，为看得见的名单祷告，也为看不见的名单祷告。我们所在的区该满了青年人，我们不是为了得着青年人而得着青年人，我们是为了主的旨意来得着青年人。这件事真的需要祷告。这个时代的青年工作比以往更艰难，因为撒旦他的工作更诡诈，更限制人。我们没有其他方法，舍此无路。我们把第七大点一同读一下。是在神手中最有用处的工人。我要到有一天，就像马太福音7章所说的，我们去见主耶稣。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在你的名里行异能吗？我不是在你的名里做了许多许多吗？在马太7章21节，不是每一个，就是他对着那些工人讲，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Amen。 只有这些人是为神的国做我的同工。弟兄姊妹，盼望借着这一篇信息，讲到国度，讲到召会，不是分开的，应该就是今天的事。 Amen。 召会是借着国度福音产生的，今天召会啊，要继续的传扬国度福音，在生命上扩增，在行政上扩增。但第二面，召会也应该为着一个目标，就是带进神的国征战。唯一的征战的凭借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不是两位这一天信息所交通的语言祷告？